可以入小，小可以入大，啊，无障无碍，没有一点问题，啊，一多不二，一就是一切富容无碍，所以你看一个毛孔可以现三千大千世界，一毛端，你看佛在里面转大法轮，法住法位，法位就是这样无相无障碍的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啊。那我们这世间相，其实它当体就真如法，世间相常住，我们这个九法界的啊，我们这六凡法界这个世间相啊，它的常住就是这样，身住意灭，尘住坏空。其实呢，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生灭就是不生灭，生就是无生。但是这个世间相，只是这个世间相，它本来就是没有障碍了。那我们迷的时候，我们见念心迷的时候，我们就有人尘的境界。你现在看了这个人尘的境界，正报的身心，依报的世界，哎，它常住在这里，但是它不断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尽，对不对啊？它永远都是这无常无我这些境界啊。所以当你在人的境界里面，你看你就有人的这个世间相，人的正报的身心，依报的世界。所以你在人的境界上，你就有人的障碍，你就不能穿墙走壁，你就不能依计一切，你就不能这个世事无碍。但是你在人的境界，你证入了真如法了啊，你一切妄想分别执着证入了真如法以后啊，这个法界当下就无障碍了，当下就无障碍。为什么呢？是法住法位嘛，世间相如是，虽然是常住，但是世间相它当体就是真如法。所以大家晓得这个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就是告诉我们整个世间相常住的这个身住意灭之相，它当体就是真如法，它当体就住在法位上。它的法位就是法位，不是味道的味哦，是位置的位哦。在这个位置上是什么？清净无相无障碍，大入小，小入大。华严经的十玄门就是法住法位，我们世间相就是这么一回事啊。但是我们现在迷呀，啊，看不到这个境界，啊，因为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整体的法界就是这样一个真如。那我问你，这个是有情或是无情？不能说啊。所以不能说怎么办呢？只好前面先立一个本来原有地，因地种华生，后面再立一个本来无有种，华也不成生，叫你契入中道妙性。我们这念中道妙性就是这么不思议啊，法住法位啊。我们现在眼看的这个都是不思议的境界啊，我们眼看的这个境界都是解脱境界，都是解脱门，啊，都是无障碍门，啊，障碍在你自己的这念染心。如果你什么时候把你这个妄想分别执着的染心，你当下发现这法住法位，法住就没有障碍，都没有障碍啊。所以你了解法住法位，法性就是这个道理。你再来看看华严经里面那个菩萨的神通道力啊，那个维摩诘经的那个维摩诘，那个不思议品，你不用去想，法住法位，法性就是这么不思议，法性本来就是这样子的。现在我们世间法性就是这样，你不能证入，证入你也可以像维摩诘居士这样，把世界搬来搬去，把八万四千个那个狮子座搬到他的方丈室里面，方丈室也没有加大，那个八万四千个狮子座，每一个狮子座高的八万四千游行，通通装进来，没有障碍，菩萨又坐在上面，里面还有无量无边的天人，无障无碍。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你看到世间相有这个房屋，有蛇宅啊，有这个形象，但是呢它法住法位，它当体就是真如法，没有变异啊。不会说真如法现在变成房子啦，它就失去它的这个它的无障碍的性了，不会，它还是这样，只是你现在有障碍啊，因为你的心染了，啊，你的心攀缘了，啊，你什么时候心念止息的，啊，你什么时候你这个离了一切妄想分别执着的时候，哎，法界无障碍马上现前，因为它法住法位，它从来没有变异的，只是世间的假象常常是这个样子，但它当体就是真如法，从来没有变异过啊。所以我们只是没有证得而已，它 本来的世界不是这样，不是我们现在有障碍的世界，本来就是没有障碍的世界，本来就是华严经的世界啊，没有障碍的，障碍在我们这一念的攀缘妄想执着，因为法住法位从来没有变异过，所以法住法位变化我们这个世间的种种假象，它根本不是真的，真的只是法住法位，就是真如法而已。所以你看整体的法界，你能够说它是有情或是无情呢？它是个中道妙性呢，一就是一切，是个中道妙性呢，啊，这是第二层意义。那第三层意义呢，就是这个告诉慧可大师啊，勉励真忏大师啊，啊，度众生不着度众生相，所以这个本来原有地因地种华生，劝真忏大师普度众生，那本来无有种，华也不成生，实无有一众生得灭度者，这有这三重意义在。那第二重的意义是比较不容易理解，因为我们一直执着这个就是我，那这个气世间，所以当我们看到有情无情同源种子，嘿，为什么同源就想不透。我们讲这七大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有情也好无情也好，它通通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我们就觉得不可思议了。那怎么会呢？对不对？啊，我们往往会觉得哦，有情比较大，它比较小，我们就有这种感觉。其实一切都是平等平等，这宇宙万法都是一法之所应，就是这个真如妙性变现的。那这个慧可大师传法记我们就介绍到这里，接下来我们介绍这第三十组真忏大师。那个真忏大师啊，他是江苏省徐州人，他的出生跟在家的姓名呢、啊、是无可考证的。他见慧可大师的时候啊，是一位中年的在家人啊，可是中年人的白衣啊，也是在家居士。那时候他有病，他身上得病了，所以他见了慧可大师的时候，他请求慧可大师、啊、为他消业障。他说：“弟子身残风恙啊，有病啊，请大师为我忏罪啊，希望大师你帮我忏罪啊。”那慧可大师说：“好，将罪来为你忏啊，你要叫我帮你忏罪嘛，叫你消业障嘛，好嘛，将罪障来，我来帮你忏。”那真忏大师啊，他也可以说是善根立志，忽然之间他悟了，悟的罪性本空，他说：“你罪性了不可得啊！”这个慧可大师当下为他证明啊，以你忏罪尽，你泯罪性了不可得就好了嘛。像我们现在啊，听到这个泯罪性了不可得，我们会觉得好像不是容易，不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我做一个比喻，大家就比较容易体会得到。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吃得饱、穿得暖啊？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有没有生活上的问题？没有嘛。吃得饱穿得暖无忧无虑啊，对不对？别人看得你很好啊，所以当有的人他在那里烦恼在那里痛苦的时候啊，我就会跟他讲，我好羡慕你哦，乃至好多人都羡慕你哦，那你还有什么好烦恼？吃得饱穿得暖一切都好好的，你干嘛去生那么多的忧虑啊？诸位啊，我们就是看不开放不下，所以看不开放不下，罪性就生出来了，罪就这样跑出来了。所以如果你能够看得开放得下，你说哎呀反正没什么事嘛，该来的总是要来，不该来的就不会来嘛，啊，这一切法都是缘起的。你看像我前面讲的那个慧可大师的公案，那过去生欠人的命，遇到了命缘还命债啊，一切都是因缘嘛，缘起法嘛。那至于我们这个身心世界，它也不过是个一个影，一个梦影而已啊，从你来自己心所变现那个影像而已啊，实在是不可得啊。 所以你放下来就解脱了，放下来罪性就离了。所以罪性是叫你难过的，是叫你很痛苦的。所以有的人他有钱有地位，生活无忧无虑，烦恼痛苦一大堆，那就是罪性。那罪性在那里很痛苦，别人都很羡慕他，哇你好幸福哦，他说幸福个屁，对不对？好痛苦哦，对不对？他很难过啊，为什么？他放不下。那你看有的人也没有钱，住得很简单，吃得很简单，快乐不得了，天天高高兴兴的。像我们住在那个我们这个基金会后面的有个书库，有个李居士啊，他一个人睡地板啊，住了十几年，我看他每天都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碰到的人很会说一些啊叫你听得很好笑的话啊，很风趣的话啊，比如说他会莫名其妙来问你，那奇怪了。我受了三皈依了，怎么还会感冒呢？对不对？让你听得很有趣，对不对？哈，他是故意问的，他故意逗你一笑的，他很风趣，他没有什么烦恼。要是换别人，哎呀，我将来老了怎么办？我又没有房子，又没有什么，天天住在这个书库铺地板睡，天天烦恼一大堆。他没有，没有就没有罪嘛。所以罪在哪里呢？罪就在你打妄想啊。如果你这个妄想一直在那里打，一直在那里打。啊，然后想的都是一些烦恼的事情，那整个罪性就通通来了啊！为什么那个净土法门说一句阿弥陀佛可以灭掉84000劫的重罪？你想想看，如果你这句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把那个打妄想、打生烦恼心的这个接念心扶住了，不再生烦恼了，那不是84000劫重罪通通离掉了吗？因为你当下就解脱了。如果你佛号离了，又开始打妄想了，84000种重罪又通通回来了，又通通回来，又在那里生痛苦了。所以当你在生烦恼的时候，你一定要检讨啊，我真的吃得好好的，穿得好好的啊，也没有什么忧愁，家里还有点积蓄，也有房子住，哎呀，想想那些那个非洲那些贫穷国家，想想我们有一些人啊，他没有工作啊，他连吃饭都有问题，比起他们我们幸福的太多了，有什么好烦恼的呢？烦恼都是你自己心想生的。所以啊，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在哪里？在你打妄想。就这样，你要一直想，那有什么办法呢？一直想，那就你自己在自讨苦吃啊。所以真忏大师啊，这个一他名罪性了不可得，慧可大师为他说啊，已将你参罪尽。那这个真忏大师就跟着这个慧可大师出家了，然后受祭祖戒，名字叫真忏。那说也奇怪了，从此以后啊，他这个病慢慢就好了。那经过3年呢而复法，得这个慧可大师的护法啊。那真忏大师啊，在50岁的时候啊，度道信大师为弟子，那传法给道信大师，那自己就往这个罗浮山隐居起来了。那在隋朝大业2年丙寅这个时候，也就在西元606年入灭，世寿是80岁。他作有一篇文章叫做《信心铭》，大家晓得这个真忏大师《信心铭》在我们禅宗的这个著作上也是很有名气的，《信心铭》。他的传法记是，好，我们请看那个传法记的记诵。华种虽因地，从地种华生呢。若无人下种，华叶尽无生呢。这个道理比较容易理解啊。如果从这个字面上，我们比较容易体会。华种虽因地，这个华种，花就是表因呢。啊，这个因地虽然是 具有如来的智慧德性，这法种是因地，所以我们修行所悟的就是我们这个本觉本有的这个本觉心而已啊。所以法种虽然是因地本具的，但是从地种华生的，但是你因一定要正。所以修学佛法，你一定要悟本心以后而修，悟后起修才是正修。如果你不悟本心，不悟自心，本自清净，原无烦恼，具足无量无边的智慧德能，修学无非就是恢复我们自己的本有的德能啊，恢复我们的良知良能啊，也就是找回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如果你不是悟这一念心，你往外去修学佛法，往外去求解脱，往外去求涅槃，那个都不是正修啊。所以一定要这个从地种华生，你因正果才能够正。这个因正就是要悟后起修啊，了悟修行就是找回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啊。若无人下种啊，华地尽无声啊。那如果没有人为我们开示我们这本妙觉心啊，我们这一念真如心的真实妙用，像六祖大师他所讲的就是直指我们这念心的真实妙用。你看那个神秀大师，他在讲这个戒定慧三无漏学，那个大家晓得涅槃经啊，可以说是一部很了义的经典。他对什么是佛教呢，他说了一首偈子，他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我们现在受三皈依啊，那个皈依证书上面都有印了这四行字，这四行字也就是取自于涅槃经的。那神秀大师他就把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把它引申在戒定慧三无漏学里面。他说诸恶莫作是为戒，那众善奉行是为慧，自尽其意是为定。那你看这种说法就不悟自信，往外去修学戒定慧了。六祖大师的说法就不一样，他说自信无非是为戒，自信本来是清净无非啊，他本来是智慧光明啊，怎么会有是非呢？自信无非是为戒，自信不乱是为定。他自信本来无一物，他怎么会乱？乱是你的妄心，是你往外缘啊，你不了解实相啊，所以才会乱啊。自信不乱是为定啊，自信无痴是为慧啊，自信本来是具足无量的智慧光明啊，怎么会愚痴呢？自信无痴是为慧啊，而不是众善奉行是为慧啊。所以你看他念念都是指归我们真如本性的真实妙用啊。像六祖大师讲那五首偈子也是一样，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本来是清净的，不要去外面找清净，所证的也是本来清净，本来清净那就不会有清净的这种哦，我感觉很清净，有感觉也清净，那是意识的感觉啊。你本来清净是净跟乱是一如的，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所以要离两端的。就好像我们现在在这个房间里面啊，空气有这个空气，我们不会觉得有空气没有空气，也不会觉得有呼吸没有呼吸。如果我们这个房间空气很差了，你才会觉得空气怎么这么不好啊，或者是你鼻子有问题的，你才会觉得我今天呼吸怎么这么不顺畅呢？如果你空气也很好，鼻子也没有病，那你根本就没有感觉了。一样，当你证得你自信本质清净，清净也感觉不到了。所以自信本质清净，本不动摇啊，动摇是妄心，是沉静有动摇，你攀缘沉静才有动摇啊。本不生灭啊，生灭是攀缘才有生灭，那本质具足啊，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各个平等各个具足啊，能生万法，这一念心能够生十法界啊。你看住相生心就生佛的法界啊， 不住相生心生生佛的法界，对不起，不住相生心。如果是不住相不生心，那就生二圣的法界呀。如果是住相生心，那就是我们六道的法界呀。说自信本来具足这十法界的这个种种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了、啊。所以我们这一念三千呢、啊，都在我们这一念心中具足啊。所以啊，我们这个法种虽因地，从地种华生。你修行要先了解悟本心，悟后起修，因正才能够果正。如果因不正了，那果就趋了。这古德常讲，妄思菩提心，修之善法，是为魔业。妄思菩提心就是什么？追回我们这一念真心啊，清净心、平等心、大慈悲心，都是我们真心本具的。如果你修行不跟这样相应，你去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那是魔业。魔业不是坏啊，不是说一定是掉到魔道里面，是出不了三界呀、啊。因为你不是在恢复你真如本性的性德、啊，所以我们修行是借着修德显性德，借着六度万恨，把我们的一切分别妄想执着洗得干干净净，恢复我们的本地风光啊。所以这个从地种华生，若无人下种，华地尽无生。如果我们不闻正法，不依教奉行，错乱修学，那华地尽无生。因为你修行得不了正果啊。好，那真忏大师啊，传法给这个道信大师。道信大师啊，他这个是湖北人，俗姓司马啊，司马。他在14岁的时候啊，他是个沙弥，他来礼真忏大师，他请求真忏大师示意他解脱法门，他请求。这个求这个解脱法门，那真忏大师访问他，谁缠你啊？那谁把你缠缚住了？你看，道信大师那个时候他就14岁哦，他忽然之间他大悟，没有人解脱，没有人缠缚我啊，没有人把我缠住啊。你看，如果我们去请求解脱法门，人家跟我们讲谁缠你，有啊，张三李四王五啊，对不对？他们天天来找我麻烦了、啊、是不是？你自己找自己麻烦了、啊。那道信大师那时候14岁，他很单纯，没有人缠啊，为什么？他心清净，只有心清净不受外境的影响，他年纪很轻就出家，对我们世间的五欲六尘的欲望还不是很强烈，所以他当下就能够看到这样的境界。那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呢？因为我们呢、啊、被这个五欲六尘缠得太紧了，种种这个情执太重了，所以啊，人家问你谁缠你呢，你就会马上看到一大堆东西缠住你，解不开。那因为道信大师14岁他已经出家了，心里很清净嘛，所以他一看没有人缠呢、啊，真忏大师说那何必更求解脱呢？他当下开悟，悟自性。所以修行你没有一个好的基础怎么开悟呢？这个基础就是你先要心要解脱，心要清净啊。如果你妄念一大堆啊，烦恼一大堆，那就很不容易开悟哦。那他悟自性以后啊，他服勤就是在真忏大师的旁边服勤九年，然后正式受具足戒。这真忏大师知道因缘成熟啊，就付给他依法。那付给他依法以后啊，真忏大师他到罗浮山去隐居起来了。但是他劝这个道信大师啊，游云游四方啊， 随缘度化，做不请之游啊，啊，希望他不要跟着，不啊，不准他相随啊。所以道信大师这个时候啊，他云游四方啊，啊，也在这个时候度了江东牛头法融禅师，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度这个江东牛头法融禅师这个公案很有意义，所以我特别把它摘录下来，来跟大家共同来参学。在唐贞观这个 年间呢，道信大师他遥观气象，看到这个金陵牛头山这个地方啊有异象，所以他知道这个地方一定有大修行人，所以他做不请之游，云游四方啊，做不请之游帮助众生，然后他就亲自去拜访。到了牛头山这个地方了，他随便就问了一个寺院，就说这里有没有道人呢，我们修行人的道人呢，这个地方有没有道人呢？那这个出这里面寺院的众生呢，这些出家人就说了，出家儿哪个不是道人，哪个人不是道人呢？啊，道信大师就反问了，那请问到底哪一个是道人呢？请站出来我看看呢。那这个出家人没有一个人答得出来。那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出家人就说了，啊，这个法师啊，也许你要找的道人呢，啊，就是离这个山中有十几里这个地方啊，有个人我们都叫他懒容啊，他就是法容嘛，啊，我们讲牛头容禅师啊，我们叫懒容。为什么呢？他看到人都不起来的，就坐在那个地方，也不合掌，很精进，说不定他就是你所要找的道人哦。那这个时候啊，道信大师啊，他也就入山了，走了十几里路啊，到了山中啊，一个茅棚，看到牛头龙禅师啊，也就法龙禅师，啊，坐在那个地方动也不动，什么人都不理。道信大师在那里等了一段时间以后啊，啊，就问他了，你在这个地方干什么呢？法融禅师说，我在观心。你看观心就能观的我跟所观的境能所相待，已经有了，不是一心了啊。那道信大师就问他了，你观是何人呢？心又是何物啊？法融禅师没有办法回答，所以他就起来作礼。那接着法融禅师就问了，大德高栖何所，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那道信大师就说，贫道不解所知啊，后东后西啊，啊，我云游四方，我没有一个地方，我没有固定住在什么地方呢。那法融禅师又问了，凡是道信禅师佛，你认不认得一个叫道信禅师的这个人呢？道信大师就问他，你为什么问他呢？啊，牛法融禅师说，我对他非常的敬仰啊，很想能够去亲见他。道信大师就说了，啊，贫道正是啊，我正是啊，啊，贫道正是啊。那法融禅师就问了，那你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呢？道信大师就说，我特来相访啊，我特地来这里来拜访啊，做不请之友。当然他不是说做不请之友，他我特地来这里相访，有什么地方可以住的吗？我休息一下，云游四方啊。那这个法融禅师就指着后面说，后面还有一间小茅棚，我带你去。所以就带着道信大师在后面这个茅棚，后面这个茅棚一看，旁边就是老虎啦，野狼啦，啊，你看这个老虎野狼都来做这个法融禅师的侍者啊，给他送食物。你想想看，他修行能够感得这些动物啊，这种猛兽啊。那这个时候道信大师就故作恐怖状，哦，好害怕啊，故作恐怖状。法融禅师啊，就说了，悠有这个在，你还有这个意思，就是你还有生死心在啊。 可是道信禅师他是装的，他故意这样的啊，他马上问是来见的什么？你刚才看到什么？他已经人所心出来嘛，对不对？已经攀缘了，心已经往外缘了。那这个法隆禅师也回答不出来。那过一会儿啊，那法隆禅师就去泡茶了。那道信大师啊，就在那个石椅上啊，用毛笔字写了一个佛字，自己坐在那个没有佛那个，在那个上面写了一个佛字。等到法隆禅师啊泡好茶以后啊，他请他坐，坐在那个佛字上啊，那个法隆禅师看到那个椅子上有个佛啊，他怎么也不敢坐啊，他不敢坐啊。然后道信大师就说啊，你也拥有这个在啊，对不对？你心里还有这个东西在啊，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还住啊，住啊，这十际里地不着一尘啊。那这个时候啊，法隆禅师乃稽首请说真要，顶礼道信大师啊，请他说这个佛法的心要啊，也就是禅宗的心地法门呢、啊。这个时候，道信大师开示啊，夫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方寸就是我们接念心了、啊。河沙妙德总在心源呢、啊。一切界门、定门、慧门、神通变化，悉住即止，不离汝心呢、啊。一切烦恼业障本来空寂呀、啊，一切因果皆如梦幻呢、啊。无三界可出啊，无菩提可求啊。人已非人，性相平等、啊，大道虚旷、啊，绝思绝力呀、啊。如是之法，如今已得，更无缺少啊！以佛何殊啊？更无别法啊！如但任心自在，莫作观行，也莫成心啊！不要把心弄干净了，也莫成心，莫起贪嗔，莫怀愁虑啊！荡荡无碍，任意纵横啊！不做诸善，不做诸恶，行住坐卧，触目一眼，总是佛之妙用，快乐无忧，故名为佛啊！啊，淡除凡心，别无圣洁啊！那接着，法隆禅师又问：那心既具足，那心既然具足一切功德妙用，那什么是佛呢？佛者是佛，那佛者又是心呢？道信大师又说了：非心不问佛啊！问佛非不心，这个意思就是即心即佛，非心非佛，叫你入中道实相，中道第一，不能再执着心佛啊。先立一个即心即佛，第二个非心非佛，叫你悟入你接念本来无一物的真如心啊。所以这个非心不问佛，非佛不问心，意思就是这样子。那法隆禅师接着又问：那既不喜作观行，那境界起来的时候啊，心如何对治呢？境界起来的时候，心如何对治呢？道信大师接着又讲：近年无豪愁啊，豪愁起于心呢、啊。心若不强明呢、啊，我们现在看到境界，就把它当真的，就麻烦了。所以为什么常常讲要了解空性呢、啊、悟实相啊、梦啊？我拼命讲，就叫大家真正去体会这样一下子。体会的有这么一次，就会越来越深，越来越深，以后就这种境界就一直现前，一直现前了。所以这是很要紧的，一定要了体会到这一念空空啊，近缘无豪愁啊，豪愁起于心啊，心若不强明啊，忘情从何起啊？要从什么地方升起呢？忘情既不起啊，真心任骗之啊，它本来就绝嘛，本觉本有嘛，那就是因为你起了攀缘啊，有了四心啊，坐在两边啊，有了取舍啊，所以真心任骗之啊，所以如但随心自在，无复对治啊，你不需要去对治它，你知道空就好了，本来无一物嘛，心体空寂，境界是依它而现的，所以整个就是一个梦嘛，念念就是梦嘛，梦醒了就解脱啦。无复对治，即名常住法身呢、啊。 所以你梦醒了，境界根尘接触都是常住法身了、啊，说无有变异，无受忏大师的顿教法门，也就是道心大师他说我受了真忏大师的顿教法门，今复一如，如今地受无言呢、啊，只住此山，向后当有五人达者，稍如闲话。所以牛头龙禅师后来他在这个牛头山呢，有了五位得法的弟子啊。所以道信大师啊，也就在这个时候啊，度了这个法隆禅师。那后来呢，他又到这个江州啊，到了江西吉州市啊，江西吉州市这个地方领众。那后来又到这个庐山大林寺这个地方啊，又领众十年了。经、啊、然后湖北省蕲州的道俗啊，那引请道信大师啊渡江到了黄梅这个地方啊，啊，也就是湖北省黄梅县这个地方啊。那因为黄梅破陀山双峰寺这个地方有很好的泉水跟这个石头，就泉石啊，啊，所以道信大师就决定终身住在这个地方，不再出山了，不再到他方去了。那道信大师啊，决定住在这个黄梅这个地方啊，那因为他的名声呢、啊、很大，所以在唐贞观这个时候啊，唐太宗也非常的尊重这个道信大师，所以他很想引请他到宫中来供养，所以他请人家去请三次，请道信大师到朝廷来请三次，人家道信大师都称病称老啊，啊，身体不舒服啊，来婉拒朝廷的好意、啊，所以第四次啊，唐太宗生气了，又叫人去请他。那唐太宗就给这个去请他的人一把剑，他说：“如果请不动他，把他的头拿来给我，对不对？”啊，这个人，哎呀，很糟，没办法，皇帝的懿旨啊，只好是，但是心里很忧愁啊。那当他要转身的时候，哎，唐太宗，哎，休战呢？他说：“什么事啊？对不对？皇上有什么吩咐啊？”假的不能真的，对不对？吓吓他可以啊，这个万一把杀了这个有道之士啊，这个罪过是阿鼻地狱了，不得了的啊！哦，那这个使者就知道了，他到那个地方啊，啊，到了黄梅东禅寺这个地方，请道信大师到朝廷去啊，接受皇上的供养啊，他还是一样称病。啊，说他老了，年纪大了，谢谢皇上的美意啊。结是这个时候啊，这个侍者啊，啊，也就是引请的这个人啊，就把皇帝给他的剑啊，尚方宝剑呢，给他看了、啊，说皇上特地交代，如果请不动你的人，那只好请你的头，对不对？道信大师马上把佛祖身的禅场请吧，对不对？五蕴本空，六尘非有啊！他真的抽起剑了，然后假装这样从旁边这样砍下去，不是砍真的啊！他说：“修行人真正有道人，根本不会生死啊，对不对？啊，根本来就没有生死啊！这一念心哪里有生死啊？整个宇宙万法就是你这一念心变现的、啊。”整个境界包括你现在觉得有我有你的依报世界，就是你接念心变的，所以根尘接触现出来这个相就是你那一念心，包括你执着有我就是你那一念心，包括你这个四大也是你的心体，七大都如来藏妙真如性，整体法界就是一个你认为有的，这个有不是真有啊。如果你彻底了解这个梦醒了，用这样来对峙啊，知道它是梦的，等到你究竟醒悟了，那就入一真了，不再迷了。所以一真法界的，就什么破迷开悟，不再迷了，证得你这一念心的体用了。所以啊，这个 四则也没办法了，只好把这件事情回去报告给这个唐太宗啊。唐太宗对道信大师、更加的尊重，送了他很多的供养啊。那这个道信大师临终的时候大家就问他，和尚，请和尚这赴死和尚有何赴死请和尚开示法要道信大师说，我生来已经赴死不少了，我已经说了很多法要了，说完了就走了那个时候是在唐高宗永徽二年辛亥，也就在西元651年任9月4日他的世寿72岁，他传法给弘忍大师，他的传法记是这个：法种有生性，因地华生生，大缘以性合，当生生不生。法种有心性，这个是指我们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法种有生性，都可以成佛，一切众生都可以做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们把我们这个分别妄想去除了，众生就成佛了。所以法种有生性，因地华生生所以我们听经闻法，悟了我们皆念心，悟后起修然后念念增上所以修学是在恢复我们的性德然后大缘以性合，以性合什么？一念尽性，一念相应的。我常常讲一念相应的没错，整个境界就是我这一念心变的，心体空寂，境界就是虚幻的，是我心变现的。我的心地本来是清净的，本来是不动摇的，本是不生灭的，但是根尘接触它能够现智慧你相应到这一念心，一念尽性相应的这一念心如来悉知悉见所以大缘以性合，这个性是指一念尽性当生生不生这当生生不生就是指你正无所正，悟无所悟，得无所得你看我们前面六祖大师在谈经里面他跟怀南禅师的对话有段经文那个六祖大师问怀南禅师说，从什么地方来他说这个我从嵩山来六祖大师说什么物什么来怀南禅师接着说，说是一物即不重这个东西说是一物即不重，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身心世界都是虚妄的，我们见念真如心，说是一物即不重。六祖大师接着问他，还可修正佛，你还可以修正佛怀仁禅师说，修正即不无，污染即不得修正即不无，如果你依教奉行悟后起修然后把我们的一切妄想分别去除了以后，把一切染心去除了以后，修正即不无能够显现我们的本妙觉心。那污染即不得，如果你修正有了修正相，或者是你正得了有个正得的感觉，那就是污染，是污染即不得。那我们凡夫的污染是什么呢？是被五欲六尘所染的，这个染当然这个是很粗的。那如果是修行人的污染即不得，那是染了修行相跟染了正果相。所以在这个句子里面呢所说的华种有生性因地华生生就是你这个依教奉行然后修行日日的增上，大缘以性合，那一念尽性相应到我们皆念菩提心当生生不生，正即无正，悟即无悟，得即不得就如同我们常讲的圆满菩提是归无所得那这弘忍这个道信大师传法给弘忍 大师。那弘忍大师是道训大师啊，我们接着请看32，弘忍大师。弘忍大师是道训大师啊，在黄梅县邑啊，黄梅县这个地方啊，遇到了一位小朋友，一位小朋友，他的骨相非常的奇秀，相貌不凡呢，异于常同啊，跟其他的小孩子不太一样。那道训大师就是问他啊，问说：“小朋友啊，你姓什么啊？”那这个小朋友的回答也很奇怪，他说：“姓纪游，但不是常姓，姓游，但不是普通的常姓喽。”那道训大师就问他：“那不是常姓，那是什么姓呢？”他说：“是佛姓，是不是？不是常姓，是佛姓呢、啊。”那道训大师又问他：“你没有姓吗？你无姓耶？”那这个小朋友又说了：“我性空故无啊，对不对？真如本性，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说性空故无啊。”那道心大师知道他是个法器、啊、所以跟他的母亲啊，姓周啊，周师女跟他母亲托钵化缘啊，化这个小孩子。他母亲也知道这个小孩子啊，他来投胎的因缘呢、啊，所以就把这个小孩子布施给道心大师啊。那当着道心大师的侍者啊，后来这大师道心大师就把法传给了这个弘忍大师。那弘忍大师啊，他呢传法给慧能大师、啊、那传法即是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即无种，无性亦无生。这首偈子我们在前面已经解释过了，这首偈子跟29祖的慧可大师所讲的传法偈有点相似。你看，本来原有地，因地种华生；本来无有种，华也不成生。这个是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即无种，无性也无生。啊，意义是一样啊，很接近。说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我就不再说明了啊。我们接着请看，慧能视为33祖。那六祖大师啊，他依法就不再传了。六祖大师的传法偈、啊、他是这个偈颂是：心地含诸种，普以悉皆明，顿悟花情理，菩提果自成。这个我们前面也介绍过了，这里就不再解释了啊。慧能视为33祖，崇尚之祖，过有秉承，汝等向后替代流传，勿令乖误。这个就是讲这个禅宗的传承。那大家啊，六祖大师告诉他的弟子啊，说这是禅宗的传承啊，以后啊，你们要依我今天所说的这样告诉大家啊，不要讲错。如果大家想要了解这个禅宗的传承呢，大家可以看呢《景德传灯录》，或者是五灯慧眼，或者是佛祖道隐统计，或者是佛祖历代通载，这里面都有说明着啊。好，有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